赞美主，我们会继续今天下午讲到遵行真理。我在读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真的让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约翰二书、三书都提到，我们刚刚有读到约翰三书三节四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就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相似的，在约翰二书，他也讲到，也提到这一点。在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的真理，就甚欢喜。你知道，当我在读这约翰三书的时候，我就发现约翰当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很年长了，他也看过很多了。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都是从他自己的经历，他所自己亲眼看见的，他已经把它做成一个总纲，然后让它很简单，把它简单化。我们在讲到遵行真理这一点的话，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去过很多的特会，我们听了很多篇信息，我们也读了很多，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很多，但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必须是要真的，必须是要被活出来，不是只是在这个表面上而已。我们做什么不是说只是做个外表，好像做秀一样。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样子，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我们在家跟家人或者是在公司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样子，所以我们好像是不一样的人。那所以真正的你是谁呢？真正的我是谁呢？人们真正要看见的是要看见真理被你活出来，对不对？打从心底 活出来。我看了这个词真理，它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aletheia， 就是实质实际要被彰显出来的本质，不是说只是你有好的对的教导对的道理，而是说它的这个实质，它这个主的话，它的实质必须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被彰显出来，被活出来。当然你如果是这个假的这个道理或错的道理的话，你是没有真理的。可能你看一个人，哦，他可能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好的人，但是他所活的，他所做的都是谎言，或者是照着谎言而活，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或者是有人他们有对的道理，但是他们活出来是没有这个实际，所以这没有办法，这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把真理活出来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对的实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吃生命树，而不是只是这个分辨好歹分辨善恶的知识树，那人家很多人他们就会错意，就说啊，那我就不需要知识了，我就不需要读圣经了。不，其实这是错的。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恩膏它是一定会 跟圣经是同意的，会一起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活出来主的话的话，是跟圣经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根源就是从我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说你自己造出来创造出来，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就算你在听了在特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末了会发生什么事呢？你自己想要凭你自己的力气去做的话，你会很失落，你会说啊，我又失败了，我又不行动了，我又没有成功了。你就像保罗他发现的一样啊，这个 我身体的这个死亡，死亡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透过圣灵把它活出来。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三章第十节开始，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他这里不是说凡不行义的，他不是只提到那里而已，而是他也提到爱弟兄。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我就是要对，我要做对的事情，我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在对待这个爱弟兄，我们好像是一个后面的一个想法，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不太喜欢这个人，我可能跟 Emery 弟兄啊，他做了一件事情真的很让我不高兴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我就忍受不了。我们就想说，我们要追求公义，我要去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可能我们却忽略了彼此没有相爱，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个要求。这里是说，你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要行义，不是说我们马上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公义的，但我们要去操练。然后他也说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行义，第二个是我们也要爱弟兄。不是说这是你不是说你有选择的。我们讲到公义，我们知道公义，但是我想约翰给我这里在这里看见的，我们讲到爱彼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你看又再次写到了，提到了，我们有时候提到公义和爱的话，我们以为它是分开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思考的话，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没有办法公义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在操练公义，但是我们没有爱的话，其实这就不是公义了。爱是需要操练公义的，你两者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天性。你看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活出来，一方面他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满了爱的，不是分开来的，你没有办法把两者分开来。所以在这里又再次提到他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何等的重要，非常重要。第十二，他说，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第十二节，不像该隐，他是那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他看见了这该隐的工，他的工作是恶的，就是公义的相反就是恶，甚至该隐他把他的弟兄给杀了。在这里他说，弟兄们，是恨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一章经节对我印象很深刻。这个爱我都没有想到说是与生命有关的，就表示说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话，那 它一定要在爱，靠着爱被彰显出来。你自己读，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他不是说如果你爱弟兄，而是我们因为爱弟兄，这是确信的。他这个证据，我们从出死入生，就是我们爱弟兄，所以不是说啊，我想要尝试是公益的，哦，我可能可能不喜欢这个人，然后跟他有什么不好的偏见什么的，那没关系，我现在先把他放到一边。不，这个是在讲到死和生命。如果我们不爱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是仍然在死中，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是说你啊，里面会有恶容，就是很暖乎乎的这个感觉，而是它是讲到生命。关于生命，他为什么讲到肝瘾呢？因为肝瘾它没有在这个生命里面，所以他没有这个生命，然后最终他杀了人了。你看这个下场，这个多么严重！当然我们不会去杀人，但是主给我们看一下马太五章，他说如果我们恨在心中恨恶一个人，就表示我们杀了他了。所以。叫我们看见，这是可以制造死亡的。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严肃地看待它。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有写到第三纲。义与爱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成为我们是住在死里还是住在生命里的一个指标，对不对？因为义和爱，它就是生命的这个果子，在你里面的果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都要自己来自我检讨、自我检查。我们可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彰显向彼此的爱。如果我们发现，在我们心里，我们发现我们不爱弟兄姊妹们，或者是不爱我们身边周遭的人，那么就是一个指标，说我们里面有死亡，对不对？你没有办法逼你自己，强迫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你看现在这个词“爱”呀，它是非常扭曲的。世界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观念，关于爱是什么意思？你看，你就表示说，这个爱啊，不管你怎么样子，我都爱你。你想做什么，随心所欲都可以，我都爱你，我都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就不是爱。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爱跟公益是连在一起的，公益又是什么呢？公益是说，是在主眼中看为对的事。灵前十三章，我们来读一些经节，这是保罗所对爱的定义，第四节开始，灵前十三章四节开始。你看，我读了这些经节好多遍，但是我还是行不出来。我真的是需要主来帮我。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已经成就了，而是我自己也需要这个话。所以，当我们在不要我们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不要心中去想说啊，这个弟兄那个弟兄谁谁谁需要听这个话，你自己为自己而读，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对别人有很高的这个期待，说这个人应该要爱我，这个人应该要怎么样爱我。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表现出来爱的话，那你就做一个榜样，你来把爱彰显出来。灵前十三章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宽敞。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到知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并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就读到这儿。他在这里讲到第五节，他说不算计人的恶。对，他说不算计人的错，或者是不算计人的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我很多去计算一个小本子，去计算说这个人对我做了什么，那个人对我做了什么。可能十几年前、20几年前，我们都那个记都他们的账，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对对。如果有一件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别的人身上。我们的可能还有想法说啊，幸好没有发在我的身上，幸好是发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想法的话，真的是可以暴露出来说，我们心中有哪里是不对的。这个是一个指标，叫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在他的生命里。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爱是从哪里来呢？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去爱。你没有办法逼迫你，强迫你自己去做。我知道你可以去尝试，但是是不可能的，你会失败的。因为我知道，天然的话，我们都是不可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好像怪怪的，不太正常。你没有办法说其他的人，你不嫉妒别人，或者是全都完全的包容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约翰一书第四章，再次的重复第七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个爱你要从哪里来呢？哪里得着呢？他说第七节，爱都是由神而生，这是他的天性，他的神性，难怪他会说神就是爱。这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在你里面的是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这是他的天性，是满了爱的。所以，你如果回去第三章十四节，对不对？你在爱中，你靠着生命在里面活的话，它里面的天性，它的本性就是有包括爱了。所以。你知道，今早我在想这思考这一件事情，在讲到生命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靠我自己，在我的天然的人里面，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爱是有很有瑕疵的。但是主他的天性，他的人，他的生命是对他来讲，爱是非常天然自然的，所以我要做什么呢？他说：“爱就是由神而生的，就表示说我需要他的生命，因为我如果在活在他的生命里的话，他这个爱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他是很天然的。”我今天早上就在想，早上的时候有鸟叫，然后他们就叫我起来，他们没有办法不叫。对不对？他们看到太阳升起，他们就开始吱吱喳喳的在那边叫。他们，你叫他们嘴巴闭闭，他们也不会闭闭，他们就是要叫。几年前，我们有鸟，他们建了鸟巢，然后他们还下蛋，然后还有小小鸟，然后我就很惊奇，哇，这些鸟，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去？ 自己造这个鸟窝呢？他们去哪里学习？哪一个学校去学习呢？怎么去把这个树枝都把它弄起来，组织在一起来，然后大小要怎么样？他们怎么都知道呢？这个太奇妙了，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也自己知道怎么样把小小鸟，怎么样喂养这些小小鸟，对不对？他们从这个蛋生出来的时候，孵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会喂养他们，哇！我就想说很惊奇，他们怎么知道要这样做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他在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天性，这是鸟的生命。所以，相同的，我们如果你问我说我要怎么去造一个鸟巢，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问鸟说鸟，你来给我算一下数学，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他的。戒律，它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也是我们不能行的，我们行不了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活出来。难怪他把它连起来说，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爱彰显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靠在我里面的这个生命而活，所以。我读了这件经节很多次，你看他这样说：“神是由神而生的，这个是从他来的，就正如公义也是从主而来的。”灵前一章第30节，但你们得在，对对。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天性天然所缺陷的。但是我们所缺的，他正成为了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你看，加拉太书5章，他说了呢，什么呢？如果我们照着圣灵而活的话，那么结的果子，你这个果子，它是有生命才会有果子的。你没有办法去一个实验室去造果子，他们可以造麦子，但是这是不是活的？你没有办法造果子，在这个实验室，这果子是长在树上的，所以同样的，对不对？圣灵的果子也是靠着我们的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不对？它第一个征兆就是仁爱。所以这个爱是从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来的，太奇妙了。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在讲到遵行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你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要照着这个生命而活，你不需要去尝试，而是它是自然的，它就自然而然会出来了。可能你会觉得说啊，有些人好难相处啊。但是我们照着这个生命而活的话啊，我之前觉得这个很讨厌的人啊，我居然会关心他们。我与之前只在乎我自己，我从来不在乎教会或者是圣徒们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居然说啊，我会想念他们，我会想说他们过得怎么样了，或者是想给他们打电话，或者是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去看望他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跟我说要，没有人叫我要这样子做，但是是透过生命的成长，我可以跟你们说，当圣徒们，我们在这个生命里一起成长的话，这个生命是靠着爱在彰显出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吸引新朋友的一件事情，真的，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教导。满了生命的这个聚会，你可以在你的椅子上甚至跳起来等等。但是真正吸引人的是这个生命作为爱被彰显出来，这是非常，教会来说非常满了能力大能的事情。在这里有一章经节。甚至说活在这个爱里，这是 哦，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有时候我们想到主的这些戒律、诫命，我们都觉得哎呀，好可怕呀，好多事情要做呀，好多条戒律、诫命。我们都明白，是不可能守不了的。但是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他说什么呢？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才是多么的重要。你要彼此相爱，因为在律法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总结，对不对？就像主所说的，他现在时间有点比较赶，所以他就到了下一点。我们来到约翰二书、三书。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到约翰三书第三节、四节。我们之前有读过，但是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爱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表示说，约翰何等的爱这些使徒们，爱弟兄们。有时候我们去看别人做什么，不关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影响我，也不会帮助我。他们想做什么，就是随他们去吧。但是在这里的话，你看他说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去听其他的人是按着真理而行，他会不会让你喜乐？你看见圣徒们成长的话，你会不会有这个喜乐？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知识是在成长，你会不会高兴？这也是一个指标，看我们有没有爱。那你说按真理而行是什么意思呢？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可以看见他们按真理而行，就是证明了他们的爱，他们向教会的爱。第八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他也在讲到另外一个。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你看，太可怕了，完全没有爱。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疏忽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弟兄，一个是真的，透过。爱来去彰显这个生命。另外一个，他就是要权柄，他就是要力量，他就是想要当老板。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踢出去。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弟兄，他可能表现出来是很公义的，但是其实是不义的，是甚至是恶的、恶的。这样的人，对不对？他说：“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样的人，这等人未曾见过神，这样的人是不行在教会里的，对不对？他想要在教会中好为首，所以他爱谁呢？他爱自己，他只爱自己。非常的可悲啊。还有约翰二书第十二节。”他这里给我们看到，你看，与约翰向圣徒们的爱，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今天可能是在线上，在线上，在 Zoom 上面呢、啊，在线上，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对，或者是使我们的喜乐满足。你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如果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不对？会自然而然的被在弟兄姊妹的们的在里弟兄姊妹们里面的生命给吸引，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彼此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喜乐，会满了爱。不是说啊，如果我不见他们也无所谓啊，没关系的，我不在乎。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使我们的喜乐满足，就表示说，你看这是一个证明，约翰他是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他是在靠着这个生命里行走的，他是按着真理遵行真理的人，让他何等的喜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在约翰二书里第十节，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呢？等等，他刚刚才想到说要爱弟兄们，在这里他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他是在假冒为善吗？他是在反反复复吗？刚刚你不是才讲到说你要彰显出来你的爱吗？但是现在你又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爱，那这不是不爱吗？你们觉得呢？他是爱还是不爱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属人上的爱，我们都会包容，都会接受，凡事都会接受。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约翰，他记得当主他把所有的戒律 总结的时候，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全心全意全魂全力全意的去爱神。第二条戒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爱人如己。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我们都把说放先，我们都说爱人如己把它放在爱神之前，所以我们都很习惯的把人放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不在乎，我们也忘记去爱神所爱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他在警告那里的弟兄姊妹们，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那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也是他向教会的爱，也是主所爱的，主何等的爱教会，为他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他不想要看到说，你看教会随便让这些人来，然后让他们去散布谎言，然后让他们失去所得着的赏赐。所以他所做的正是在彰显他对教会的爱，对不对？他对圣徒们的爱，想要去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这些恶者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对爱的这个观念，我们自己的爱必须是要有主的公义。还有一章经节啊，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一章经节，约翰十六章，我们讲到了灵，第十三节，约翰十六章十三节，我们看见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灵。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领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领你 进到一切的实质，一切的真理，不是说他把你带到正确的知识里，而是说他会带你进去，会加强你，让你看见你要怎么活出来，怎么彰显出来，在你的生命怎么，他会帮助你去做去行。所以这才是主真正这个很奇妙宝贝的事，他活在我们里面，好叫可以完全的变化我们，让我们行出来。啊，不好意思，还有一章经节，林后十三章第五节。林后十三章五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你们总要自己查审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他这里说你要自己试验自己，我们不可以不要做不要做愚昧的，我自己你要扪心自问，对不对？我们是要扪心自问的，不要说你不管你的光景是如何的，那你要怎么检查你自己呢？就是说你是不是按着真理行走，这个爱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你可以在你的心里你有感觉。如果我们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有交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有其他东西进到你的心里面，这不是爱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啊，有一些死亡慢慢的进来了，我必须要回到生命里面，我要遵行活着这个生命里。阿们，赞美主。